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要跟各位谈这个题目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人生观的形成和一个人的性格、成长环境、知识水平、生活遭遇、宗教信仰等等都有关系。一个人常常会受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知识水准、生活遭遇跟宗教信仰的影响，塑造自己的人生观。所以每一个人有各自的人生观，各不相同。今天我要谈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并不是指某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观，我是很想从圣经里面整理归纳出来上帝希望基督徒具有的人生观。我把它归纳整理以后，觉得这种人生观大概有四点。第一，爱心的发扬。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爱，这个爱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基督徒相信人跟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对于神要常常怀着感恩的心。于是基督徒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祷告感恩。人们最常常看到的是基督徒在吃饭之前呢，先要低头祷告，这是向神谢饭，就是感谢神赐给他这一顿饮食。在一家餐厅里面，张先生跟李先生一起吃饭，张先生是基督徒，当菜饭上桌以后，张先生就低头祷告。李先很好奇地说，哎，你祷告什么啊？张先回答说，这是谢饭的祷告，谢谢上帝赐给我丰盛的食物。李先说了，哎，今天的午餐是我请客啊，你干嘛谢上帝啊？张先说，你请客是由你来付账啊，但这些菜饭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物，如果现在闹灾荒，没有米，没有麦，没有蔬果，也没有那些牛羊鸡鸭等等，你纵然有钞票也吃不到菜跟饭呢。所以我们吃饭以前要先感谢神供给我们所需要的物资。还有啊，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有吃喝的能力啊。你到医院去看看，许多病人呢，他是吃不下东西的，甚至于连喝水都喝不下去的。所以我们面对美食，能吃能喝，就要感谢神赐给我吃喝的能力。不要认为能吃能喝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神不给你吃喝的能力，你只好望食兴叹了。从张先的话里面可以了解到，基督徒对神感恩的心理，在浓浓的感恩心之下，基督徒很自然的就会把爱神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对神常怀着凡事祷告、凡事感恩的心，从感恩、依赖而产生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深的爱，是敬爱。依照圣经的说法，上帝和信徒像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是父，人是子。 父子之间一定是父亲先爱儿子，儿子回过来爱父亲，所以是上帝先爱人。上帝的爱包含着保护、养育跟教导的意味，人回报上帝的爱，则带着尊敬、感恩和依赖的心情。圣经也一再强调人要父爱，基督徒要用爱来和人相处，无论在对家人、对朋友，甚至于对陌生人，都要以爱心相待。所谓以爱心相待，就是用友善、和睦、协助的心来对待对方。爱心相待不是口号，也不是高调，而是切切实实的去做，从细微末小的事情上去做。譬如说帮助弱势的家庭，照顾无助的儿童，为遭遇苦难的人祷告等等。这并不是要付出巨额的金钱，要付出的是爱心和关怀。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爱心的发扬者。第二是奋斗的精神。圣经旧约记载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脱离奴隶的身份，经过广阔的旷野，到达了迦南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这是一个漫长又艰困的过程，过程中间虽然有上帝的带领和保护，但是上帝仍旧要以色列人自己去克服种种的困难。譬如以色列人在旷野准备进入迦南地以前，派了十二个探子悄悄地进入迦南地，窥探迦南地的情景。这些探子回来，其中十个探子都说迦南地的人长得是十分高大，像巨人一样，他们在迦南人面前觉得自己好矮小哦，像个蚱蜢一样。这十个探子的话让以色列人心惊胆寒，发生了骚动，他们不想和迦南人打仗，甚至于有人主张回埃及去，纵使做奴隶也还可以活下去。以色列人这种怯懦的表现使上帝大为生气，就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了40年，等那些怯懦的以色列人都死去，他们的子孙在上帝刚强壮胆的叮咛之下，才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终于占领了迦南地，建立起以色列国。其实以上帝的大能，以色列人不必经过战争就可以获得迦南地，然而上帝仍旧要以色列人一个城一个城去攻打，经过许多的战争才夺得迦南地，成为以色列的国土。上帝要以色列人的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是在训练以色列人奋斗的精神。这奋斗的精神包括勇敢、前进、自酌、自谋。其实圣经旧约中间这段记载虽然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却也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教训。这就表示任何事情 都要人自己去努力奋斗的。不胆怯，不畏惧，不退缩，上帝才会帮助你达到成功的境界。一个人不可以只呼求上帝，而自己却一动也不动。上帝不欢喜懒惰、逃避、消极的人。当困境来到的时候，你要勇敢地面对它，克服它，上帝会帮助你完成任务。中国人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谋事就是一种计划，一种行动。这个计划，这个行动需要人来做的，但是成事就是结果，这个结果是由天来做决定的。这一句中国人的这话正好和圣经的教训是相合的。人如果放弃了所谋的事，天就不会成就这事。以色列人放弃了和迦南人作战的机会，上帝就不会成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愿望。要只等到下一代以色列人重整奋斗精神，愿意刚强壮胆面对困难，上帝才会成就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建国的心愿。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是要有奋斗的精神。第三点是乐观的态度。圣经教人在面对人生的时候要乐观进取。基督信仰要信徒遇事不消极不失望，要常存喜乐之心。慧琳跟荣珠是大学的同学，50岁的时候两个人都罹患了乳癌。有一天慧琳跟荣珠在医院里面的候诊室碰了面。慧琳说，哎，荣珠啊，你的状况如何啊？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啊，为什么？荣珠悠悠地说，我还在做化疗，感到好虚弱啊。慧琳啊，你不是也得了乳癌吗？可是看你还笑嘻嘻的样子，你是不是好了？慧琳摇摇头说，没有，我才做过化疗，觉得很好啊，我每天过着正常的生活，高高兴兴的，因为我有信仰。荣珠说，我也有信仰啊，我信佛教啊，师父告诉我，我的病是前世孽障造成的，好不了了，所以现在啊，我赶快要多积功德，免得孽障留到下一辈子，那下一辈子我就要变牛变马了。慧琳说，我不相信什么前辈子孽障跟轮回，我信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喜乐的心是良药，所以我常常存着喜乐，也就不觉得痛苦了。荣珠听了以后就说，啊，喜乐，你都病成这样子，你怎么喜乐得起来啊？慧琳说，信耶稣有希望啊，有希望就不痛苦啦，就喜乐啦。荣珠说，什么希望啊，你都判了死刑啦，你还有什么希望？慧琳说，希望，我有希望，一种是今生的希望，一种是来生的希望。我的今生希望是求上帝医治我，我相信 上帝是医治的神。耶稣曾经医过许多医学上都医不好的病，像瞎子能看见，聋子能听见，瘫子能走路，死人能复活，这些都是医学上医不好的病，但是却真的出现了，这是神迹。我希望有神迹能够显现在我的身上。我除了遵照医生的医疗之外，我每天祷告，希望我身上的癌细胞能够消失掉。另外，我还有一个来生的希望。圣经告诉我，人活在这世界上只是过客，是客旅。人都会离开这世界的。人的肉体死亡以后，人的灵魂将会到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天国。在天国里，上帝会赐给我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将是不会生病、没有痛苦、不会死亡的身体，这就是永生。所以我对于来世的希望是永生。所以我现在既有今生的希望，又有来生的希望，这是多美好的事啊！我当然心里有喜乐了。慧灵的话正显示出基督徒喜乐的人生观。有了喜乐的人生观，可以减少抱怨、消极、悲情、恨毒。有了喜乐的人生观，可以把世界变得彩色缤纷。第四点是宽恕的胸怀。宽恕是一种做人的美德。中国的孔孟思想都提倡恕道。对基督徒来说，饶恕是人生观的一部分。圣经里面记载，彼得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饶恕是基督信仰中间重要的项目，是基督徒要努力自我修炼的功课。2015年6月17日的晚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非洲裔寻道圣公会以马内利教堂，在这个教堂里面发生了一桩枪杀案。一个21岁的白人青年叫做鲁夫，他持枪向正在查经班祷告的人开枪，当场打死了9个人。6月19号就是惨案发生的第三天，法院开庭审问一位枪击案件幸存的妇人，叫做菲利莎·桑德斯，出庭作证。他的26岁的儿子提万沙当场被枪杀而死。桑德斯对这个凶手鲁夫说，你杀了我所认识最美丽的一群人，我感到无比的悲痛，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另外一个名叫做纳丁·科利亚的女士也出庭，她的母亲在教堂里面当场死亡。 克利亚很悲伤地说，我再也没有办法和母亲说话了，也再也没有办法拥抱她，我好心痛啊。你伤害了很多人，希望上帝会原谅你，我也原谅你。这两位受害人都愿意原谅凶手，这是基督徒宽恕胸怀的表现。宽恕是对伤害自己的人给予原谅。伤害除了肉体的伤害之外，还包括着心灵的、精神的、财产的、工作的等等的伤害。宽恕是自己愿意放弃报仇、报复的念头和行动。宽恕实在是一种说得容易做到难的事情。真正的宽恕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的确，爱是一种包容，宽恕就是包容的表现。父母对于犯过失的儿女都会加以原谅，这种宽恕就是出于父母的爱。宽恕就是把不愉快或痛苦的往事画下句点，不让自己不断地反刍过去的仇恨跟苦毒。宽恕会使自己的心里面的紧箍咒松开来，会让自己感到自由轻松，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以上啊，我们谈了四点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四点只是根据圣经里面神的训示所归纳出来的，这是神所希望基督徒要有的人生观。事实上，每个人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性格有别，每个基督徒有他自己的人生观。只是盼望基督徒们不要和上帝期望的人生观背道而驰。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